特蕾莎离家出走之前，的确一直在和母亲斗。但是别忘了，她对母亲同时还有一份伤心的爱。如果母亲的声音中带着爱，无论要她做什么，她都会去做的。可惜她从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，这最终给了她出走的力量。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再也无法控制住女儿，就往布拉格给她写信。信写得很伤心，她抱怨自己的丈夫、老板，还有自己的身体和几个孩子，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特蕾莎了。特蕾莎以为她终于听见了充满母爱的声音，整整20个春秋，她一直盼望着这个声音。为此，她忍不住想回到母亲的身边去。她越是感到虚弱，这渴望就越强烈。托马斯的不忠突然间让他明白了自己的虚弱无助。正是这份无助的感觉让他感到发晕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往下坠落的愿望。母亲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他得了癌症，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因为托马斯的不忠一度陷入绝望中不能自拔的特蕾莎，由绝望变成了反抗。她责怪自己为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背叛了自己的母亲，她准备忘记母亲给她造成的所有痛苦。眼下她甚至已经可以原谅母亲，母女俩处于同样的境况。母亲爱她的丈夫如同特蕾莎爱着托马斯，继父拈花惹草给母亲带来的痛苦，正如托马斯的不忠给他的折磨。如果说母亲曾经对他很坏，那只是因为母亲太不幸了。特蕾莎对托马斯谈了母亲的病，并宣布他要离开一个星期去看望母亲。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挑战的味道。托马斯仿佛猜到了，是因为发昏才诱惑着特蕾莎回到母亲身边去。他不愿意特蕾莎走这一趟。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打电话，在波西米亚，有关癌症检查的资料都是非常详尽的。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证实，特蕾莎的母亲根本没有得癌症的什么征兆，她甚至有一年都没有去看病了。特蕾莎听了话，没有去看望她的母亲。但是就在同一天，特蕾莎摔倒在大街上，她的脚步变得摇摇晃晃，几乎每天都要跌倒或者撞到什么，至少也会弄丢手里拿的东西。他时刻感受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要摔倒的渴望。他活在一种时刻发昏的状态之中。人一摔倒都会说扶我起来。托马斯耐心地一次次扶起他。我想在我的画室里和你做爱，就像在剧院的舞台上，周围尽是观众，他们无权靠近我们，但他们的目光却无法离开我们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幅画面原先给人们的那份冷酷渐渐消失了，开始激起特蕾莎内心的欲望。多少次在做爱的时候，特蕾莎在托马斯的耳边喃喃低语，谈起这番情景。她想，明明知道托马斯的不忠，却又不要去惩罚他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那就是托马斯要把他带在身边。托马斯到情妇家去时，要带着他一起去。 唯有通过这种办法，他的身体也许会重新成为所有那些女人中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头等重要的。这样，他的身体将成为托马斯的另一个自我，成为托马斯的陪衬，托马斯的帮手。他们拥抱在一起，他会在托马斯的耳边低语：我会替你给他们脱去衣服，帮你给他们洗澡，再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。特蕾莎想把他俩都化作两性人，其他女人的身体成为他们两个共同的玩物。在托马斯拥有众多女人的生活中，充当他的另一个自我，托马斯对此无意理解，但特蕾莎却怎么也无法摆脱这个念头。他试着去接近萨比娜，提出给她拍一些人物照。萨比娜请他去她的画室，在宽敞的画室中央，特蕾莎最终看到了那个宽大的方形沙发，高高的，就像一个看台。萨比娜一边指着沿墙摆放着的画给他看，一边说道：你还从没有到我家来过，真不好意思。萨比娜甚至拿出大学时画的一幅旧作，上面画着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高炉工地，他曾在那儿干过活，因为那个时期美术要求体现最为严格的现实主义，非现实主义的艺术那时被当作颠覆社会主义的企图。萨比娜在当时那种争强好胜的精神的激励下，竭力表现得要比老师还更严格。按她当时的画风，画笔的线条几乎不露痕迹，所以她的那些画看起来就像彩色照片一般。可这幅画被我弄糟了，画面淌上了一点红颜料，一开始我简直气疯了，但渐渐的却开始让我喜欢上了，因为看起来就像是一道裂缝，仿佛画的不是一处真正的工地，而是一个裂了缝的旧背景，上面的工地只是骗人的点缀。我开始把玩起这条裂缝，把它扩大，想象着人们从它的后面能看到什么。就这样，我画了我的第一组画，称作背景组画。显然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，不然非被撵出校门。那些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现实主义世界，而背后呢，就像是舞台背景的那块破布后面，人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，某种神秘的或者抽象的东西。萨比娜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：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，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。特蕾莎全神贯注地听着，那份专注令人惊讶。在一个大学生的脸上，老师很少有机会能看到这种神情。特蕾莎注意到萨比娜所有的话，无论以前的还是现在的，实际上都在传达着某种同样的东西，是两个主题，两个世界的及时融合。就像一些经过两次曝光制作出来的照片，表面是一幅风景画，可深处却是一盏点亮的床头灯，隐隐约约，一幅画着苹果、胡桃和灯火闪烁的圣诞树，牧歌般的静物画，背后却是一只痛苦挣扎的手。忽然间，特蕾莎对萨比娜产生了几分敬意。女画家如此友善，因此这份敬意里没有掺杂进任何恐惧和猜疑，而是渐渐地变成了情分。 特蕾莎几乎忘了来这里是为了拍照片，萨比娜不得不提醒她。当她的目光从那些画上移开，她又看见了画室中央那张像搭起的看台似的大沙发。沙发旁边有一个床头柜，上面有一个人头形状的东西，理发师常用它来展示假发。萨比娜家的假人头上没有安假发，却放着一顶圆礼帽。萨比娜微微一笑，这顶礼帽是祖父传给我的。像这种黑色圆顶硬邦邦的帽子，特蕾莎只在电影上见过，查理卓别林头上总是戴一顶。他也笑了起来，拿起礼帽仔细地瞧了一阵，然后说道，你愿意戴上它，我给你拍张照片吗？萨比娜报之以哈哈大笑。特蕾莎放下帽子，拿起相机开始拍照。过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特蕾莎突然说道，我给你拍张裸体照怎么样？萨比娜问道，裸体？特蕾莎再次大胆地建议，是的，裸体。要拍的话先得喝点酒，萨比娜说着，然后就去开了一瓶葡萄酒。萨比娜端着一杯葡萄酒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着，边走边谈起他的祖父。特蕾莎感到有点昏昏的，她一直沉默着。萨比娜说，她的祖父曾经是外省一个小城镇的镇长，萨比娜从未见过他，从他那里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就是这顶礼帽和一张照片。一帮达官显贵坐在主席台上，其中一位就是萨比娜的祖父。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也许是参加一个典礼，也许是在为另外某个达官贵人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。这位贵人一定也是戴着一顶圆顶礼帽频频出现在重大场合。萨比娜讲着圆顶礼帽和他的祖父，讲了很长时间。等三杯葡萄酒下肚，他说了一句，稍等下，接着就走进了盥洗室。出来的时候，萨比娜身上披着浴衣，特蕾莎拿起相机对准镜头，萨比娜敞开了浴衣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